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一个被老师认为考不上高中的孩子，长大后却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大品牌外企的部门经理。这过程中，母子之间有哪些的经历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2002年，我家冲进来一群警察，他们在我屋里翻箱倒柜。我上小学的儿子被吓得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，他惊恐的眼神到现在我都还历历在目。那时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，警察在我家到处翻找大法资料。为了躲避中共对我的迫害，我被迫离家，在外流离失所。我不在家，警察找不到我，就气急败坏地吆喝恐吓我儿子，想炸出我在什么地方。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也株连了我儿子，邻居家的小孩打他骂他，还唆使其他孩子欺负他。有一次，他们还把我儿子埋在准备装潢用的沙子堆里，当大人知道跑去时，儿子就剩下一个小脑袋瓜露在外面。我儿子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渐渐长大了。当我结束流离失所回家后，儿子已经上初中了，他常跟一些不学习的孩子一起逃课、上网吧、玩游戏。我找一对一的家教给儿子辅导功课，但不管用。我发现他们还在校外欺负弱小的同学，收保护费。我用体罚教育、棍棒教育对待儿子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孩子抵触强烈，对我怒目相视。我不知该咋办了，只好与姐姐商量，请她帮帮我，帮我带带孩子。姐姐也修炼大法，他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引导鼓励儿子，渐渐的，儿子能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，也能理解别人的付出。儿子在姐姐家那里的学校上了一年学，回来后对老师能彬彬有礼了，和同学关系也融洽了，知道用心学习了，成绩排榜名次提高了100多名。可是儿子之前的功课基础太差，班主任老师说他还是考不上高中。不过现在的我已经知道如何以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孩子，我没有气馁，我以大法修炼中修出的善消去了我焦躁的心情。我不打不吼，跟儿子讲大法的法理，孩子自己也没有放弃努力。等到考高中时，儿子的学校升级要扩招，降录取分数线，正好就降到儿子的中考成绩分数线上。学校老师都惊呼，你家烧了多高的香啊。等到儿子高考时，外省一个学校二表专业扩招，原本勉强只能上三表大学的儿子，以低于最低录取分数线100多分的成绩被招进去了，奇迹再一次出现。孩子爷爷兴奋地在家庭宴上高呼，这是他妈妈修大法的结果，法轮大法好。从此，在外人面前一提起孙子，爷爷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，说这是孩子妈妈的功劳，是他修大法了，要不然我孙子不知道会啥样呢。儿子上大学后，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再加上学的是国际经济与贸易，需搭配实习，所以在校期间，儿子就开始自我职业训练。儿子帮助学长打理店铺大半年后， 学长却用一堆不等价的货品抵消了当初许诺的现金报酬。我看出儿子心中的不悦，因为他需要的是现钱啊。我劝儿子说，现在的人喜欢占便宜，或许是以前咱们欠他的，这下还了是好事。我用大法修炼人的道理劝儿子，他听明白了，郁闷的心结打开了。儿子学校有一个去超五星级豪华酒店实习的机会，别的学生都抢着去机场接明星，接各国来酒店下榻的各种高层人物等，这些俏活小费多，来钱快，可儿子就想学点技术，不吃这碗青春饭。他就像一个小打杂的，哪儿需要到哪儿去，很辛苦。这期间，儿子结识了一个长期住在这间酒店的同龄人，这人家中长辈地位非常显赫，他看我儿子踏实本分，没有贪占心，还有点张罗事儿的能力，就想让我儿子去他家帮他管理买卖。儿子征求我的意见，我告诉他不能给这些人打工，那些当官的有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他们的钱多数是靠压榨老百姓得来的，咱们是按真善忍去做真正的好人。儿子听进了我的话，我又告诉他不要拿自己的福分去换钱，人的德性没了，福分也就没了。后来那个孩子的爷爷父亲果真都被抓进去了，说是贪污腐败。实习结束后，这间酒店的老板看儿子同别的孩子不一样，很喜欢他，很想把他留下来。毕业时，儿子去欧洲一家全球大品牌在华总代理机构应聘，考试官问应聘者对薪酬的要求，那些名校毕业的求职者都侃侃而谈。轮到儿子时，他说，我没有具体要求，你可以看我给公司创造的效益，但无论给我多少钱，我干的工作都会令你们满意。最终，儿子在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，报酬不但不比名校毕业生要求的少，反而比他自己预期的还多出不少。有一天，一位会说中文的外国女士溜溜达达地在儿子卖场转悠，她不断地问东问西，也不像是要买货的样子。儿子像平时对待所有顾客一样，耐心细致地给她介绍着商品。这位女士提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，只要儿子知道的就微笑着回答，不知道的就善意地解释。最后，这位女士买下了那个商品。可是这位女士突然又绷着脸对我儿子说，你别在这干了，人家把你开除了。儿子很惊讶，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眼看我儿子很坦然，没有激愤的情绪，这位女士又问，商场把你开除了，你没想法吗？你不恨他们吗？儿子内心虽有波动，但他仍带着微笑说，我不记恨，公司这样做有他的道理，肯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好。这时，这位女士拍着我儿子的肩膀，她神色缓和地说，小伙子，我是总部派来暗访的，全球走了好几个国家，这么多年了，没有一个人能说动我，让我买产品，你是第一个。接着他又说，刚才的那些都是考验你的，你的表现我很满意，你的素养、应变能力、情商等各方面都很优秀，我决定把你带到总公司，好好培养、提拔你。儿子在总公司经过一年多的严格拓展训练，一天他跟我说，妈妈，好多一起培训的人看别的公司给的薪水高就跳槽走了，我也想走。我说，孩子，这样不好，公司培养你，你还没给公司创造价值呢， 怎么能见利忘义呢？咱们是修炼人家的孩子，不能随波逐流，要做个好人。儿子后来果然用好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他对人不阿谀奉承，也不歧视，而且合法但不合理的钱他也从不拿。3年的时间，儿子在这家外企做到了部门经理级，管理偌大卖场的2个楼层。儿子知道，这些年来，如果没有神奇的力量帮助他，他不会走得这么顺利。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政策后，我丈夫及婆家人对我坚持修炼不理解，但儿子一直都是支持我的。而且我在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，那时我在家读法或者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儿子也都跟着听。我一直希望儿子能真正的修炼大法，但不能如愿。后来儿子经人引荐离开这间外企，到他最喜欢最想去但根本进不去的另一个外企大品牌公司，工作是设计岗位。可是儿子对设计一窍不通，那就学吧。首先是英语这一关，上司为了照顾儿子，本来用英语开的早会改用汉语，儿子不好意思，就每天捧着英语书背呀记呀，努力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。但这哪是一时半会儿能见效的。一天晚上，儿子睡觉梦到一位老师在黑板前教他英语，意识中儿子知道这位老师就是大法师父。隔天开早会，上司让我儿子用英语讲话，同事们围在椭圆形会议桌前都注视着他。我儿子站起来竟然就通顺流利地说完了，周围的人都吃惊地瞅着他，大家满脑子问号，咋进步这么快？当天晚上，儿子兴奋地跟我分享这件事，说：“妈妈，是大法师父帮了我。”为了走上设计技术这一行，儿子又转到了一家亚洲公司，他所在团队的产品处于整个产品链大门口部位，很关键，公司派人专门手把手教他。当时公司要开发一个新产品，团队每个成员都得拿出一套设计方案。儿子属于半路出家，底子薄，不过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关键时刻也会记得求大法师父。后来儿子有了2套设计方案的构思，其中一套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，都说太好了，纷纷问他：“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”儿子说了学校，大家挠着脑袋说：“没听说过这个学校啊。”大家更好奇了，问儿子：“你怎么拿出这么好的设计的？从哪儿来的灵感？”儿子回答他们说：“从宇宙上来的。”这个产品上市后，用户评价高，卖得很好，公司根据规定给了儿子很高的提成。接着的3年，因为中共病毒疫情的无理智封城，儿子工作所在城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，外商纷纷撤走，儿子也有了出国的想法。可出国要考雅思，他考了几次都是差几分没过。这时儿子的前2家公司的老总得知他要出国学习深造，都纷纷写了推荐信且做了担保，并邀请他毕业后再回公司工作，这样儿子就不用再考雅思了，直接被欧洲一个城市的一所大学录取。但是现在办签证不容易，我对儿子说：“你要是为了赚钱，可能不会那么顺，如果是为了早日走回大法中，该你出去就会如愿。”结果儿子去办签证时，签证官看孩子的专业正是热门，很高兴地与他聊了好久， 也没怎么看带来的资料，很顺利的就办下来了。孩子出国深造，全家都很开心，而且儿子到了国外不长时间，有一天他同我视频时悄悄地告诉我说，咱俩现在是同学了。原来神韵艺术团恰好到他所在的城市，那天他到剧场欣赏演出，发现男性观众穿着西装，女士穿着礼服，整个剧场氛围高雅又神圣，令人震撼。后来儿子在剧场门厅来回徘徊，舍不得离开，剧场现场工作人员上前招呼他，儿子说，我家有修炼的人。就这样，只身在他乡异国的儿子也真正的走进大法修炼了，儿子终于接上了与大法的缘分。我看见视频中的他好高兴啊，我从没有看到儿子这么开心的笑。俗话说，乌云不会总遮住天，我儿子的经历就是一个明证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